OK， 第一个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哈，我叫林信良，那我是今天的 facilitator， 是兼 moderator， 那我是在洛普服饰，我们今天的 format 最主要是有两个 panelist 啊，两个座谈的人啊，一个是廖茂杰传道，一个是朱一弟兄哈，他们会从他们的角度、他们的经历来谈到这个他们一些这个成人主事业经营的一些理念跟一些做法。好，然后完之后呢，我们就有 Q&A， 就是讨论，我们就大家一起来讨论，啊，所以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的形态。然后我要很抱歉哦，这个因为我们在准备的时候，这上面没有写教室了，所以这个是漏掉了。那这个是我准备的，我写这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们教室在哪里了。那我是想当然来说，以为前面会有写了，所以就前面也没有，所以。我想下午的还有一堂是儿童的逐日学的经营哈，那我想我就要跟这个大会的向他们稍微再讲一下，那么办有点惨啊，这个是没有人的，我刚出现的时候很多人在问，那不知道在哪里，那我就有点可惜，好，那我现在请这个廖传道，他呢本身他就是一直在做这个成人组织协，好像是在圣加古罗省基督教会。那我们先用，我们今天的form大概就是说你15分钟、20分钟左右的时间，你先谈一下啊，然后再请朱弟兄从你的角度再谈一下。那他们呢，其实我们在准备同工间在准备这个课的时候呢，跟这个传享杂志哈，里面都有刊登他的文章了啊，所以你们也许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切入啊，也是都有了哈，也是一个方法。好，我们就廖传道来。你讲吧。
哇，这个东西。
对对，大家录起来，录起来。我把它关起来好了哈。
好，可不可以先知道怎么样称呼？
啊，我姓叶。
树叶的叶。
对对。
OK。
我姓陈。
陈 ，OK。
林。
OK。好，那事实上。对我来讲哈，如果你有看到那个我写的那个文章，大概你就可以知道说，我的观念当中，主学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独立东西，是跟整个教会目标一起配搭的一个东西。那以我们教会，我是圣加古罗城基督教会，我在国会堂啊，那我是5年前提早退休，然后加入这个教牧团队服侍。那我现在在圣加古罗城教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如果对我们教会稍微有耳闻的话，我们从苏文龙牧师啊离开我们教会1990年到现在，国语堂一直有点动荡不安了，所以一直都没办法能够有一个牧师能够带着整个国语堂好好的去有一个清楚的目标然后去走。直到去年年底我们一起同工跟设立的说怎么样一个有系统性的走，那我们目前采取大概的一个教会目标是用那个 Saddleback Church 啊 Rick Warren 的那个 system 去把它 modify， 然后变成我们教会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意向跟目标，还有所以在这里头我们就把整个意向目标呢变成5个很清楚的建立每一个人生命上的生命，所以我们有一个叫做因为为了好记，所以我们叫做 VFEC 哦。FEC 就是我们的那个罗省基督教会的英文名字嘛，那 We 就是我们，所以 VFEC 就是 Worship Evangelism Fellowship 然后 Equipping 然后 Caring， 那因为这是就是等于说敬拜人生、宣教人生、团契人生、装备人生然后关怀人生，那在这个5个目标导向的人生里头，主日学就是在装备的部门下面，就在装备的部门下面，所以整个装备的部门就是根据 我大概我这里可以给你们，我有印一些给你们。一人一份，大概这样就比较可以清楚我讲的东西哈。所以我大概就是用这个来跟大家很快的勾思路哈，说主日学在这里头是怎么样的一个处理，就是因为有教会很清楚的意向，然后我们的目标就是透过敬拜，因为在敬拜里头把人带到教会，教会以后然后把这些慕道友能够领他们来信主，然后加入团契，然后在团契里头彼此的互动以后，也透过装备部，也就是包括主学在内，来训练这些弟兄姐妹，最后根据他们的恩赐去找出他们的恩赐所在，然后进入到各个部门去服侍，叫做参与各个部门的关怀跟牧养，这就是整个，然后最后又是进到这个崇拜，因为整个人不管你在哪一个方面，我们都是敬拜嘛，好，敬拜的人生就是那主日学，下面看到主日学的地方就会很清楚说，我们是透过慕道班、谦信班，然后基础课程，然后恩赐课程，最后是晋升课程，来造就所有的弟兄姐妹，因为造就他们也是配合教会的整个目标。所以当一个慕道友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在整个慕道班里头去上一季，我们是一年有四季嘛，那每一季都一定有慕道班跟坚信班，那教慕道班的老师一定是接着教坚信班，因为这些学生他们带领信主了以后，就建立他们那个坚定的信仰，所以同一个老师去教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去跟他们做互动。所以慕道班、坚信班建立以后，这些信主的弟兄姐妹一定要经过两年的这个基础课程。啊，这基础课程你们看了就知道，说有时四门课，这四门课是很让他们在信仰上能够建立稳定的基础，就是旧约概论、新约概论、教会历史跟基础神学。好，就这四门课，那每一门课都有两季，所以两年就巡回一次，两年巡回一次。那等他们上完了，他们就可以根据恩赐的调查去上恩赐课程，看看他们在这刚才讲的这五大部门里头，五大人生里头，他们是愿意在哪一个方面去做，去受造就。像举一个例子说，他对敬拜比较有这个负担，那尽量在敬拜方面能够去学习去造就，啊。就是根据这五大部门他们自己找出的恩赐去栽培他，然后晋升课程当然就是说你愿意将来成为主学老师的，我们就有分这么多的类在那边，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栽培他们，去让他们学习，然后透过这个正道啦，或者是华神他们所开的课程，让他们根据他们自己所需要去上课去，然后将来就是在他们所上的课里头慢慢就加入这个主日学的师资的训练里头啊。那我大概是不是我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平常呢，我要提到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我们都有目标，都有想说要怎么做，但是很少有策略。好，你去看经历了这么多，大概你可以看出说，我们常常都有知道说，哦，我们要做什么，但是真正要去达成这个目标的策略，很少人会真正的把它写下来。那策略有了，还不一定成功，你一定要去执行嘛，怎么样把这些策略执行出来？这一点是又是更难的一点。好，我们平常都会有目标了，有策略了，但是怎么样去执行，这有点。就无疾而终，所以我就把整个执行方案、策略执行方案整个写出来，然后把主学的 group 装备部 的这些人集合起来，让他们每一个人负责的部分 receiver 就是 follow 这一些去做。那目前做的还当然不可能百分之百了，大概做到80%。 所以我觉得已经是很不错的一个成果在那边。好，那我这个东西呢，就是给你们回去参考，或者说你等一下有问题随时问的话，跟你们有关系，我就会指出来。请你看最后这一页，好不好？最后这一个，这个呢，但是我们在训练师资的时候，你怎么去训练？当然有一个正牌老师跟一个被受训的老师哈，这样去带。那到底正牌老师本身教的如何？这个被受训的老师教的如何？我们就是用这个来评估。这个是学生把老师的名字跟那个实习老师的名字都会写上去，然后根据这一些他们去打分数。那老师拿到了以后，他们可以自己去看说，哎，我到底是哪一方面有欠缺，哪一方面不错，哪一方面需要加强啊，然后可以自己可以去下一次在练习的时候可以调整。最后你有看到一个辅导老师，就是说那个，对不起，我用这个名字都不是太正太好啊，但是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名字。正牌老师在带那个实习老师的时候呢，正牌老师也要替实习老师打分数啊，他看他在教的时候，看到他是哪一方面觉得是还是很好的，那就鼓励他，觉得需要加强的，那就是让他知道。好，所以整个下来的时候，他每一个人都可以慢慢慢慢在圣灵的恩典带领之下，那他可以慢慢去改进。好，那当然像 ABC 这开的这些课，他如果在教学上需要懂得说怎么样有比较技巧性去教，那也可以来这边上课，或者在正道神学院或者在华神神学院里头都可以去修这些课来弥补。那我们如果你仔细去看，我们只要你肯去学，成绩拿到 C， 教会一定补足一半的学费啊。我们就是鼓励你去看我那个执行方案的时候，底条我里头都有啊，就是让他这样变成说有一个 motivation， 而且也不用说自己都去负担这些的费用，所以慢慢慢慢慢就把这一些有负担的师资能够栽培出来。或者如果你没有照着计划去做，你几年以后老师还是那几位。OK， 我大概就分享到这里。
好，那我们是希望说朱一奇分享完再去问一下，还是现在就去问一下，就直接说自己可以分享一下。
我这个我介绍一下，就是我在洛夫有六年的负责主日学，负责装备的这个知识，所以呢主要是负责华语堂的主日学设置啦，包括师资培训啦，还有这些主要是就是这些事工哈。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呢我呢就是对主日学师资这个情况，包括主日学出席率这种情况，所以我就有做一些调查因为就不同的教会的调查。那上一次去年我主要是讲了主日学出席率的问题，所以今年呢我就是说一说这个主日学师资培训的问题。刚才我看这个就在这里这个是我看过一个是最完备的一个师资培训的流程我的调查呢基本上呢就是说我并没有写数字也在这个第六页，基本上完整的会在这里。那我的调查我就是给大家简单讲一下，然后提一些看法那大部分主日学师资培训是逼上梁山的，就是这个教会要开主日学，然后呢这个就没人就看见这个好像也不错嘛，说你可不可以教主日学啊的不行不行，可以你教我教我教了就是包括我接手这个洛夫的华语堂的主日学，我也是这样，一个主日学老师没有，我就站在这门口，看见一个神学生夹着书本匆匆来我们这实习，我就你就你了，我下星期就你开始了，因为他不上也没人上，成交嘛我就这样，就是这样慢慢，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多教会，而且像我在这个文章引用了一个这个牧师的写的， 其中一个牧师写的这个这一段啊，在这一段呢其实是很代表性的啊，就是一个牧师说，我就是教会常有一种情况，主日学快开课了，没有老师，没有老师，负责同工就找啊找啊，哎找到了，哎终于找到了，开课的前一天就找到，就我已经经历过很多这种事，真的没有人哈、啊，所以呢就是大部分教会就落入这个，可是我问过这个教会的情况，大部分教会呢他也知道要培训主日学，他也知道是要长期培训，要有很多，但是他没法执行，就是他目标也写好了，策略也写好了，他是没法执行。怎么没法执行？就是说常常呢这个主日学老师培训到一半他就跑了，他跑了有很多原因，一个就可能就是教会让他做执事啦，做长老啦，或者他做别的事情去了，那他没法再做。那包括送神学院去训练的时候，我们洛福我们也是受训的，我们比你还宽松，你只要报名我们替他付学费。张长老那个时候是长老，他负责写支票，他叮嘱我一句话说，如果这个人中途退学要他还学费。但是实际上我们很难做，就是说他能不能把这个课坚持上完他都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们都是都是你知道，都是按照自己的业余时间去上的，所以必上梁山教学基本上在我的调查里面，就是当然必上梁山有点是那个比较极端，但是就是说大概都在这个范畴，就是临时抓出来，但抓当然是不是说随便一个不认识，他还是认识，知道这个人平常也这个爱慕圣经，也是很追求，只是说这个人没有经过教主学的训练，就是他没有这个训练，他自己学是一回事，教人是一回事，所以呢就是很多情况就是这种，那这种情况的后果呢其实是后果很严重，它直接影响到主学的初级力，直接影响到主学，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人他不会，没有受过训练教怎么教啊，他可能沟通一个问题，第二就是说他以为是他读圣经的体会告诉人家就可以，那坐在下面的学生是一辈子做基督徒的，他听你分享的话他就觉得这不是主日学，要么有些人就这是一种极端，另外一种极端就是他上网啊，把别人的东西拿下来就现成，因为网上很方便，他现成就讲，那个人就说你在网上看我也看得到，所以这个就直接影响到主日学的质量。那有些人同工临时抓差很忙，他真的很忙，忙到他只有前一天晚上匆匆忙忙把明天要讲的先看一看，那不行就叫他念圣经啊，就是念，所以很多人就会离开。那我主要是要调查出席率，所以我出席主日学我不管，我专门找那些跑掉问你为什么跑掉，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啊，这个是个伤害很大，因为你抓他来教他已经很乐意做，花更多时间，结果他发现效果也不好，对他也是伤害，对教会，就是这个是披上梁山，当然是大部分是占这种啊，还有一小种情况就是传道人做主日学，就是说教会规定就是说只有牧师传道人才能教主日学。但这个质量肯定是没有问题，肯定保证，但是问题就在这里，就是说主日的时候是传道人最忙的时候，他连跟某一个固定的人讲个五句话的都比较困难啊。那比较困难的话，你说要他每个星期在主日学里面认真去教这个好好的牧养，这就比较困难，对他来讲是很困难，因为传道人他主日学的时候，牧师在主日的时候忙的就是两头冒烟了的，他真的很难安静下心来啊，所以呢，施行这种方法的教会呢，坚持不久的，就是很快这个传道人就不做了，他就找一个人来顶替，所以就是名存实亡，就是说真正看过去真的是牧师教主日学的，是不是？比例是很小的啊，不是很多，但是这个当然是很好的，是还有一个就是师徒制的培训主日学的老师，就是一个老师带一个，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最 最困难的就是这两个人都是教会的主要同工，啊，就是很忙啊，就是这两个人，因为我们按照我们调查，主日学老师最后，两年以后、三年以后，最后都是教会的同工，不是执事就是长老。这个师徒制呢，你要他长带一学期、两学期，有我看过三个学期就很难了。基本上他就没法坚持了，就是他就要拆伙了。他拆伙当然不是说他们不好，而是因为他们各自忙各自的事情，他没办法说真的。唯一的好像还有师徒制的这种可能的，就是上课的时候他们两个在一起，但是他们平常并没有坐在一起去真的是研究这个课程，他没法，因为他很多别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可是是个。也是一个很困难，而且这个基本上就是说教会制定了这个策略以后，基本上就是变成说能不能坚持只是那两个人的事情啊，就是不是一个系统性的说你可以掌控的。那神学院培训主日学老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绕着这个台湾神学院是最好的，是最好的，就是你送他去啊，当然可以先付钱，也可以像你们一样吸就可以。我觉得你这个是比较好的，吸就出一半了、啊。我们是全付哎，全付了以后，他中途退下还补学费。像那个刚才那个发那个 Hillary， 他也是就是我们以前送他去学的啊，就是你看得到很多，现在都是洛福的执事跟长老了，都是以前我们送过他去学的。那这个是很好，当然他可能最终也不是主日学老师，但是也是教会的同工。其实教会是一个得到很大的。那台湾神学院是这个主日培训老师是呢，那是那个课程是非常好的，从我自己，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真的非常好。而且去了那里以后，很多也是主日学老师，所以他们问的问题啦、讨论啦，哎，这是非常非常好的，是个很好，能够去真的是要鼓励他们去，就是说建议就是说先付钱让他们去吧，啊，不要，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而且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你只要他去上课，基本上他会什么课程要求啦、质量要求都你都不用去管嘛。像如果是这样的话，教会就会花很多，但这个大教会是很好掌控，可是教会会花很多精力要去做那个，基本上就是说你师资培训出来，他神学院培训中间毕业出来，你叫他教一个主日学，你应该是可以放弃的嘛。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个想法就是，我就花1分钟就讲完，就是主日学老师的专业化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主日学老师就是都是当然都除了我刚才讲的，比如说神学院培训，然后的师徒培训，或者是传道人做，剩下的很多一部分就是信徒自己教的，他很多教会他这个主日学老师他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就没有，他也不可能去神学院拿，都没有去。但是现在就是说，如果教会叫他教主日学的时候，就是说就是这几个人，就人不多啊，就是两三个，或者是四五个，或者是，然后呢，教会一路开主日学就一路他教，他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他从旧约创世纪教到启示录。这个是一个影响，他也很大负担，因为他这一季教完这个，然后刚刚有点体会，又要他去教另外一个，这个是一个让他觉得很吃力的。但是实际上，如果说有足够的条件，或者说有足够的同工或者怎么样的资源共享的话，其实如果每个有神呼召出来愿意教主日学，如果他一直都教其中一两卷书的话，就是说他只要教主日学就教那一两卷书的话，但他就会认真去提高这一两卷书的，就是属于专业化，就是包括我们在学校，我们老师他也只是开几节，他也不会说全部课都开的，他只是开一两门课，他就算是专门训练，他也没有教水课，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教会要去思考，就是说我们要让我们的主日学老师真正的长期委身于主日学老师要专业化，就是说他专精一两门课，啊，那当然就是说，因为教会要开其他课，他又不是专精怎么办？就是我们要大家各个教会如果建立一个机制互相合作，就是说你那里教 你的教会教创世纪的到我这来教创世纪，我这边教启示录到你那边教启示录，就信徒间经营各个教会这样的互相交流。那对他来讲，他一直教创世纪，一直教创世纪，他就是收集所有创世纪的解经书，所有创世纪的讲章。那这个人再去教的时候，就绝对不会只是谈谈他的体会了。大概就是这样，这就是我做的调查的这样。讲多了，
谢谢啊。嗯，
这分享的重点啊，好像都是比较在想说怎么样结构上哈、啊，来建立师资，然后结构上怎么样来把这个可以做长久。啊，我们今天因为我们今天人比较少哈，也许我们再等一下，你要发问问题的时候，你稍微自我介绍一下。那你在哪个教会？啊，你目前在教会那个图书学里面从事的一个你的工作是什么？哈、啊，你的对工作，然后从那边你介绍完，然后你再来，我们再来问问题，好不好？好。
对不起，刚才有四五个人，应该都不知道是在哪里读书的，那些人都现在都不在这里，他们就是在找不到。
那他们怎么办？
他
问我，我也不知道，我也。
啊，对，我刚刚跟大家抱歉了，因为这上面哈没有写房间号码，那所以那也没有报，那就是漏掉了啦。那本来是要大会，本来是要给我们这边更大的篇幅，所以在后面给我们比较大的广告。结果我在写的时候，那是我写的啦，可是我在写的时候我不晓得房间号码。所以我就把我的 content 写上去而已，没有写房间号码。
大家以为是大会发言。
对啊，所以这个是我的疏漏，那我很可惜了，那也很可惜哈。那我们就时间宝贵，我们就可以，我想就我们就先你先自我介绍一下，然后你可以提问题，我们可以来交流。那在中间的时候，再请你把你大家每个人的名字哈。电话号码跟 email address 留下来好不好？啊，那写下来就好。那个调查，那我先问问题好了啦哈。你这个系统哈、哦、花了很相当用心哈，我想说你这个系统的规划花了你多久的时间？
事实上我是在2008年。接了那个牧养处啊的时候，我这里还有接了牧养处以后，我就在想说，那装备，因为我刚才跟大家报告说，我们现在教会是用五大目标导向去，所以叫 WIPBC。那装备部，我就想说装备部要怎么去把它弄好？那主物学是装备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所以我就用了大概整整有两个月，我一直在思考这个事情，然后去把它整个从意向，然后目标，最后是策略，那我想想去报告，我最难的就是执行方案。那执行方案你就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考虑到可行性以及整个过程，所以我就把这个就是需要的在2008年。
他的教会怎么配合你？还是你自己写的就自己高就可以很难推行？
哦，这个本来事实上、这个理念我很早就有，但是因为我刚才一直在强调说这个是整体性，你如果光只是主学自己去弄，然后没有整个教会这个 infrastructure 的配合、那你根本做不到，所以必须要说堂会牧师一定要认同，而且有共识，而且愿意大家有一个同样的一个方向，就是 on the same page 去做。那最主要就是你如果教会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那你下面就很难说要去做出要达到这个目标的策略怎么做法。所以最重要开始是一定要跟堂牧整个坐下来一起讨论，说到底我们的意向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当这个确定了以后，你才可能在各个方面去一起配搭，然后往这个目标走。
我插了嘴，你这个 project 它本身是以这个多少人的这个 project 去做的，有你多少人进组的目标去分裂的。
这个东西老实学，这个东西是我一个人的。
对，说你 规划这个是说你要教育多少人的目标去做的，比如说你们教会有多少信徒，
嗯，
大概有多少人？
哦，我另外一个我今天没有带在身上。
比如说你们教会大概你是以多少人的观点去设这个计划的？
我们是这样，过去的就因为你知道老基督徒都很多包袱嘛，那我的目标就是说只要来教会然后信主的人，我的目标是50%。那一年大概有50个人受洗，所以目标就是有25个人慢慢带他们走到了。
多少人上主？要目标多少人上主路去？
我们没有说是那个是两个方面，我们现在大概是 60% 的人来上，那我们目标是希望达到75%，这个是 attendance 的目标。但是最主要我是说来上的，刚才那个朱弟兄也有讲过了，上了老半天，或者是那个刚才周牧师也讲，上了老半天好像就是变成是职业学生了，上了跟生命到底有没有关系？啊，到底他上了老半年，他要不要出来服侍？这些都是问题。大概以前那个苏牧师在我们那边的时候，他整个 system 也是都有嘛，那就是大约等要把弟兄姐妹动起。那这方面，当然苏牧师是各方面都很专长的。那还你看，我们也十几年了，快19年了。那我刚才有报告过说，自从苏牧师离开之后，整个就一直没办法稳定下来。那直到我是5年前退休，然后4年前加入教牧同工，那我对这方面很有负担，所以我就重新去跟韩文牧师讨论，然后怎么样去做。
我个人呢，在主日学服事哈，我是很能够赞同注意利用讲说，真的是我回头来看，很多的教会的主要同工都是主日学系统产生出来，就是说当老师，或是当培训或者什么。那我个人的话呢，在主日学的教育的事工，对我两个很大的影响很大的啦。第一个跟苏牧师有关了，我都有跟他讲过一次，就是我刚受洗没多久，那就去，我想说要晋升，我去参加华神的延伸制，那个以佛所书，那是老师就是苏牛牧师，我就想说在20年前的事情。那苏牛牧师的时候教完上完那个课以后呢，他有一个要求，他有一个 requirement， 就是说你们这些学生回去都要回去各自的教会，你们教会就是教。就教以我所书。那我现在回想，我那时候也很乖啦，可能受洗也不是那么久哈，回去我就这么做。那对我来讲，那是一个突破点，那是我在学习服事，真的对圣经的，那是一个突破点。回去以后我在洛湖，我就真的就教了，我就很大胆，然后就跟牧师讲说可不可以教，然后找另外一个同学有一起去上的，我们就一起教。从那次以后，那是有一个突破点，然后再来，我只要我有上神学院的课了，教会历史也好，或者是上其他书卷也好啊，那我回来我就会教，我想这个是我一个突破点，那我自己觉得不错，所以我也会鼓励弟兄姐妹这么做，然后因为又神学院又在旁边嘛，啊，所以那是就很多人都更容易去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刚刚注意弟兄有提到的，那时候开始知道神学院有延伸制，那我们这边想要做主事学，那时候注意弟兄他想到一个好方法，那我是觉得我可以跟大家再分享，就是说那时候呢，他是鼓励一群人去上，比方说我们就开了一门课，然后这门课呢就鼓励最好3个人一起去上。为什么要3个人呢？因为3个人呢，你教一个学期才教得完，不然的话，你教一个老师一个3个月都在教，你教到完，那下次他不敢了，这辈子都不敢再教了，因为 因为他整个绑摆在那里，他的三个礼三个月中间他也没有进啊，那感情他要准备这个嘛，而且你准备一堂的话，那个礼拜几乎都是至少十小时以上要准备一堂课，啊，所以呢那时候就产生说有三个人一起去上，那时候叫他讲的时候，我们叫教会补助他们去上了，啊，
好多。哎，我们第一堂课就是牧师的哥林多前书，
就这样子啊，哦，这些牧师都跟他有关系。
还有什么？还有他们，还有那个。
所以那个时候哈，那个时候就是说，培养了一批人出来，培养了一批人出来。那我现在回头来看那些人呢，我们后来那个系统后来。因为这个我们教会人事的变化啦，或者是我们要常 try different 的方不一样的方式的，那个系统化就没有做了。可是我回头来看呢，没有做了，没有做，可是很那些人呢，大部分呢还是继续回去上，继续装备。很多人都有继续在上神学院修课的习惯了，这是一点。第二点呢，都留在教会里面，都变成是很好的同工，所以这个是没有想到的那种 side benefit， 就是从教会治理来讲啊，从教会治理来讲，
我这边也可以请大家看到，我刚才在讲第四点里面执行方案。我首先对这些老师我都有一个基本要求嘛，那本身固定的灵修生活就是一个礼拜他至少有四天，就是他跟神必须要有好的关系，他才去可能去教导别人。我去教导出来的大概都是知识而已嘛。那第二个就是。这个是苏牧师创的名词哈，我们一直在用，就是不是老师就是学生，你不要只是做老师，然后当没教的时候就不上了，要一个谦卑的心，自己去学习，所以不是老师就是学生，就是说苏牧师这里来的哈。然后，因为基础课程相当重要，我刚才讲了那两个基础课程，那是神学的一个基础，所以老师们本身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一个神学。基础呢，他去教常常有可能会误导，你都不知道。举一个例来讲，我常常看到很多的情形都是用他本身的经历去解释圣经，那就完全错误，
就是团体会嘛，对吧？谈他的
感受，
这样就没有训练。
对啊，所以我们会要求一定要两年的那个基础课程他本身受过啊。那你如果是翻到在隔月的第二页的时候，就是刚才那个林弟兄所讲的，我们郑老师在带实习老师的时候，一季里头一定会让他教三次，然后去观察，那要受过两次，第二次教的时候就教六次，就是一半。所以他们刚才所讲的是说负担也不会那么重，第一个，第二个就可以带出新的那个师资。啊，那就是两次以后就知道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适合恩赐是在这方面，那都有那个郑白老师在那边注意，在那边跟教我来，我会跟他谈在哪一方面啊怎么样，下一次在教的时候怎么样去改进。
这个陈弟兄，你还没自我介绍一下？
哦，对，我姓陈，我叫陈天心，我本身是整形外科的副教授了。这个是在神的面前我们都很渺小，只是我在教学生啊，在医学院教学生跟在教植物学两个差很多的啊。在教神学院的时候，哇，在医学院教书的时候，老师很大嘛，他在教植物学，老师都变得好小，学生要来不来，要来不来，差别就很大。我本身是圣达，我太在圣达，我小孩子我大概在圣达到一年大概有九在一年在三次嘛，一次三个礼拜，大概九个礼拜在这里，然后其他时间是在高雄的新兴教会，新兴高雄教会，我本来是在长庚医院，长庚医院当整形科的医师哈，所以我现在刚才讲的是没有，我会一直强调说，像我们新兴教会是五百人左右，平常五百人聚会嘛，聚会组织是五百人。他是我说，刚才讲这个，我是看这个没有错，这个 project 是非常完善，但是我在想说要执行真的是一个大问题，我是不简单。而且你刚才写说这个要前两年的这个课程嘛，哈，像我们现在新兴教会，我是在你帮我在组织学方面，我们现在有开了13个班的成人组织学，成人哦，儿童不算哦，成人就13个班，
那时代班的话，像旧 A 有一个旧 A 的基础班跟旧 A 的这个故事班，故事班就是为了那个年龄大的。哦，他有来就好了，你不用他在这，他来听听故事这样子哦，就是有给你们这个年龄大的，对啊，但是我们有时候也知道，或者在基础班来讲，是说要让这个比较年轻的，他真的在查经，然后在解经方面能够学习，啊，就像这样的话就能够三班的哦，但是我们刚才讲说，哎，有的人说，啊，我可以教其他的什么信息福音，那算不算主日学呢？有人说啊，我开一个。比如说我是整形外科的医生，我可以开一个美容课的。那礼拜天的时候，那算不算福音课程呢？有的人问，有像我这有的人说啊，我有什么专长，我来开一个什么给弟兄姐妹听。啊，第二个是，比如说我现在是负责旧约嘛，哦，旧约概论基础班的。那旧约的话，除了当然是圣经以外，你的教材是什么？有没有？我以前。我本人是说都靠这个来台湖这边修课，或者说台湖在台湾的课我就去修嘛齁，但是基本上说什么样的材料才是真正要给主日学这些学生的。我记得以前我们就业概念的时候是陈俊伟，陈俊伟教授他编了一本叫就业概念，他说这个是为了华人的主日学来写的，我觉得那本书非常好，我上了他两次的课，就是两个 course 的课以外，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有一个课很好的 material 的话，再加上老师的用心的话，对学生才有吸引力的。如果说我最后每一个都拿一本圣经来跟解经哦，我想一次两次他就没有味道了。所以我在想，人员跟教材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我们现在台湖既然有这个使命，就说我们台湖有使命啊，就让整个华人都在做一个 leading 的位置，尤其像很多教授这么都非常优秀的话。你说这些教材，就我们会出一套的主日学教材，哦，给这个整个华人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而且会让整个台语都永远走在这个华语的这个教育方面上路带头的作用。我想是对很多教育应该是很有帮的。像我们开了十三个课程，每一天有十三个课程，每一班都大概八人十人的。有时候也觉得蛮浪费的。我在人在医学院上课的时候，只有三四个，我去了。他们八个十个，有时候真的是，老师会觉得说我只是来排椅子、开冷气哈，然后下来不来。
我有点回应给你，就是说你看那个我写的那个策略哈，主学的1.4那里哈。那新旧约书简，我们基本上就是把它分这几类。那刚才你讲的那一些，是不是在生活伦理方面，或者家庭婚姻方面，或者其他方面，你如果有一个，也有一个列别出来，那在主学的这个 committee 里头去讨论说，到底要怎么去平衡开课？那我们每一季教完了，我们都会有一个讨论，一个评估。那评估以后就去做一些必要。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中医啊，我们系里面有一个中医，他中医学的他是中医的教授，在中国界，他说他到教会去开一个叫做身体保健啊，就专门讲中医的保健。我不知道，请问苏教授，你认为这是主治学吗？因为有的人会反应，有的人会抗议，还有的人是我说啊这个不应该，还有的人是觉得这样做，但是我个人来讲是觉得不应该的，啊不知道是不是？
我想就是从几方面来看哈，这个像这一类的哈，像这一类的，这个又分成两类，有一类就是纯粹只讲比如说这个美容啊，只讲这个这一种啊保健啊哈，那个是比较适合在团契小组里头哈啊偶尔。可以有这个班，比如说三个月里头，也可以安排有一次，是讲美容、讲保健这样子的时候。那另外有一种方式哈，那以前我在圣家堂做，现在和平教会还是继续在做，就是，我们就是三个月一期嘛，主日学三个月一期，然后有一个月就是专题的，三个月一期，然后一个月专题，所以一年有三个专题，一年有三个专题。那这个专题就有一些特别的题目来讲，比如说科学与信仰，那么可以请四个人，四个这一方面的专家，每个人讲一次， 也可以，那这个就很容易可以从外面请到人了，不一定用到教会。那其实你讲到美容，如果你能够从圣经的角度，这个从信仰的角度来看，我们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身体，然后不只是美容，也美你的心啊。那这样四次的专题也是个很好的一个植物学的教材。但是如果纯粹是知识性的，那就是放在这个团契里头了。所以我想这样子来划分是好。所以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说三个月一起，然后有一个专题，三个月一起有一个专题啊。那这个所以专题就他们就吸收了很多很好的东西啊。哦，有的比如说这个有一个月，这个月就讲这个，就约好，就约容易读吗？或者什么这样子哈，让他们引起他们对就业的兴趣啊，这样子，那这个或是怎么样子建立人际关系？那就请那个恩泉辅导中心，他们就来负责这个系列，这个四次了啊。类似像这样，那这个就也让老师有机会休息一下，所以这个也是很好。那你刚才提到说，其实我们台湾教会也有一些这个像我有出五本那个慕道班啊、书信班啊、造就班啊、门徒班啊、侍奉班啊，那个很多的台湾教会都在用，那个也是一种的方式。那另外台府也有一个系统，就是哪一个教会需要什么样的主学老师，如果你们本身没有，台府可以调配，有老师可以过去那边教啊。那这个像类似像这样，这个只是资源共享啊。所以现在是已经在朝那个方向在走了，然后这个传播中心的这个的这个网站啊，也提供了很多很好的资料。我想都应该可以抄。
那苏教授讲说，那个你出的那篇书，我想我们很多会用在这个小组团契在分享，但是用他的时间来读主日学，主日学时间来读这些，是比较合适吗？
很合适啊，因为其实那个是可以用在主日学，因为它有慕道班、初心班、造就班、门徒班、侍奉班，那一本就是12课嘛，就是三个月，然后也有讨论题目，也有参考资料，也有都有，类似像这样，这个是教师专题式分。那另外这个中华圣经协会，他们的这个就是在 Texas 的中华圣经协会，他们有出一些教师本跟学生本的圣经里头的书卷的。类似像这样都是非常的好。那像你看这一次的，好像现在9点到10点半，差不多上课的都是正道神学的学，都是我班上的学生。那我在教课的时候，因为我教的是基督徒教育，我是教基督徒教育，所以在基督徒教育，他们的作业就是要准备一个可以在这个 workshop 里头来教课的。那在上课的过程里头，我就一直跟他们先弄出草稿出来，跟他们抓一起，然后又做成 PowerPoint 那这个就成为他们这一学期的主要的作业。那这样就是来帮就无形中从我的课里头来制造出来更多的老师。他们要再教别人，那我在上课我都强调说，你们不只是来上这个课，我是让你们可以再去教别人，所以你上课的时候你要用这种的观念来上课，不是你自己吸收，而是你怎么样子以后可以去教别人，所以你要观察我怎么样子在教，但是我都要请他们写观察的报告，就是观察我怎么样子在教这一堂课，以至于你可以以后去教课，对，我都用这样的方式来能够 reproduce 更多的这些可以教的人，这是一种的方式。
请那个请叶弟兄还是林弟兄，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什么？
我是年纪人，是圣雅太古教会的，刚刚那个两位分享啊，真的是，我负责这个教会，我们教会的那个size差不多是110的人哈、plus minus 就 fluctuation 这样。我负责这个我们的这个植入学，差不多4年了。当然4年了，当然经验，那刚刚所说的这个，啊，这些啊，就是到后来就会发觉，就是说，要谈到这个目标啊，就是之后也是会想到，那为什么我们要有植物学这个背景问题？因为什么？好像当我接这一个植物学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地方就是传统的就是每年之后它有4班啊，有什么慕道班，然后纪要真理，然后就业书典、系列书典，它每年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就一直就这样continue这样。然后这个然后我们这个当然也有说有所谓是进阶说第一节课程、第二节、第三节这样，一直这样也有我们都有这种设计。可是这个 attendance 就是不高，今年算是最高，因为今年的后我们就是全教会总动员，就是去 promote 用 promote， 然后那刚刚注意弟兄所说的这个找老师，然后后来很多人说，那你就在我们一个团契里面啊，比较大的团契里面就找他们来当老师，然后他们因为是在团契里面，所以他们的人就会来支持。果然是这样的、果然说今年这个我们的人数就增加很多了啊。我们是9月份开始是秋季班，我就真的，但我不晓得这个会持续多久，还不晓得。
团契在活动的。
但是会想到，因为什么？因为事实上，我们这个植物学堂大部分对不对？还是用圣经书卷，基本上比较是正规的，然后其他的这个应用的或者什么东西。那既然到很多圣经书卷，其实我们在团契里面，很多的我们的团契里面，大部分的时间也是在读查经，这个，所以有些人就觉得有什么不同的啊，这个 review 这样。然后事实上，在团契之外，我们有很多人其实都很认真的，他们 PSF
这
样，而且他们都是 continue 在上。然后这样，他们觉得说我很多就是我不必为什么要去上主学？主学你说的这些，难道跟我像 PSF 上的是不是？然后意思你老师有时候并不一定，主学老师并不一定说
比他还厉害，
比他还厉害，所以为什么？所以当然刚刚提到说 Internet， 哇，这很多人都晓得如果自己上 Internet 才去。所以后来大家想说，那主学的目标是什么？也是，当然大家谈到说 ，OK， 不只是说要传递知识，就是还有那生命的这个传递要给他们。可是这个好像说起来都比较，这个我们说什么是打高空啊？这个，因为呢，实际上这种生命的传递，好像在主学并不是。也许说门徒训练的话，也许就比较。事实上，我们也开始有这个门徒训练，就是几位长老，然后现在都是带两个这样慢慢的，这个好开始。可是这个就很慢，不是一下就。所以，现在这一个问题就是说，如何 这个第一个这个主旨，这个目的是什么？好，然后让大家都了解，好，然后真的是说愿意这些以来，然后再这样的话，老师也愿意，然后学生觉得说这个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用教会的聚会的时间，因为我们跟另外跟一个英语堂啊，这个排的时间，所以我们是在11点，啊，那英语堂是9点，那我们主学就是放在9点，这个时间对
更难
了，实在太少了，
这更难。就是你这个东西，我跟你回应，就是说2点，就是说我刚才因为我做主学的这个评估。这我最关心就出席率嘛，那出席率的话呢，整个台湖来讲以前就不会平均不会超过50了，那这个所以很难超过50，这不知道为什么，这所以我就会追寻这个原因嘛。那主日学老师的质量其实是最关键的，但是我们是最不去碰他的，为什么？因为他教我们已经很高兴了，我们不敢说他，就是学生不是说不喜欢学圣经，就说你说他们跑到外面去，他也要去学，跑到神学院他也要学，他还是想学，可是因为你的老师教的不是质量，不是他所期待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讲到的说团契的人找来是没错，这是虚假的主日学现象。为什么？因为你找团契人来教主学，最大的问题就让他觉得你主日学是不需要。为什么？因为他团契也讲这个，他已经讲过了，你再讲一次只是不同的时间，所以长期的后果就是他觉得主日学是不需要。所以这个是当然临时，当然看上去很多人，但是最大的问题就会这样。我们曾经请人来教，他把主日学最后带成他的团契去了，主日学没了，变成他那个团契。这是一个我觉得是长期，所以最重要的还是提高主日学的老师的质量。如果他讲得好，肯定有学生。因为你如果这个老师讲得不好，你泼墨了，带着去坐在那听，哦，还不如我去哪里哪里听的，或者是说你这个跟团契，昨天晚上你团契也是这样讲的。那我干嘛要听呢？对吧？就是因为你要毕竟知道，大部分主日学老师都是平信徒在教，所以他能花在那里的时间很少。你让他昨天星期五晚上讲的跟星期天讲的完全有更多的，恐怕就比较困难。长期回来就会有种疲劳症，那些人就觉得不上主日学我也没事去什么，就是他不上主日学，他特别是尤其是你是一个主日学是在主日。崇拜前的，这他更不来，因为他觉得说我就敢崇拜就好了。如果你在后面的还好，以前我们这里台语堂的主日学出席率就比华语堂低，那台语堂就是说，因为我们站得好，因为我们崇拜在前，然后主日学在后，他们很吃饭，
主日学
造成
中午之前、中餐之前，
所以那个谁老是说我们华语堂的出席率是有虚假有水分。这更难，所以你要让他说，如果那个主持人老师真的质量啊，他讲的真的很喜欢听，他就会敢来，不然他就不敢来了。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说，还是主持人老师的质量培养上。但是我觉得说，像如果说能够用上这个台湖神学院那个，
因为老师还有5分钟，
因为基本上你不需要你在做，你执行，因为这个很好的。但是最难的我们都知道就是执行，你基本上要一步一步逼他们从这里走到这里，基本上你自己都快疯掉。为什么他走不到这里，他不来就不来，就说你这开个人都不来就不来，你怎么办？他第二天打个电话说我最近比较忙，我真的不能再教了，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这边得回应一下，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对师资呢很注重，就是要知道他的使命到底是什么。我们的主日学是9点半，比你的好一点，你是9点，我就9点半，那9点半我们才崇拜。那我要强调的就是说，主日学跟团契 查经还是不一样。那我们主学也一直都在想改进，像我们以前都是因为你知道老师去找资料，我们发觉这里也好这里也好，所以一直都想说 一个小时要把所有的东西打。那我们为什么每一句都有一个 gathering， 所有的 这一句教导老师我们都会招在一起，然后做评估，好，跟这些学生的评估，然后就让他们知道。最重要的就是慢慢去调整。其实你讲一个小时他能够真正听到的比例不高，所以我们要求老师就是你讲三十分钟，另外三十分钟是有一种实际的 discussion 跟实际的自己生活上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一直在做这个调整，不要只是知识一直讲，讲了老半天根本他真正接收的实在是很少。然后重点你不要太多，重点就是集中在几个上面，真的要把这几个重点传递出去，他能够接收已经很不错很不错。那这一些上主务学的人，他们回去团契本身就可以做互动，因为在这方面他已经知道将来查到这些的时候，他们可以都跟帮助在这个小组里头查契的互动，所以我不觉得两者是冲突的，所以一直都在求改进当中。那他讲的没有错，我要推动这个，为什么我一直要教会一直都在传递说，上主学不是就是哦，我就是来上学，你到底上主学最终目的你要做什么？这个都是跟人生的服饰还是有关系的。你要自己对自己，像今天周老师、周牧师也有讲到，你对自己的期许是什么？神对你生命中一个呼召嘛，那你的恩赐到底在哪里？走过这一趟训练以后，你将来要在哪一些方面去服侍？那就在这几个方面，你就是受造就。如果教会没有提供，那就到神学院去修都可以。啊，或者说这方面有需要提出来，主学就会去安排说怎么样有这些课程。所以一直都是在做调整、修饰这个，然后重新评估的工作。
工作量很大。
哦，行了。
我光盯着那些神学院延伸至上，盯着他要把那个课上完，他们都不容易啊。我上你的课，上那个什么李老师的课。
李老师。
我说你们上到 final 的时候，我买早茶等在那，让他们下班休息的时候再上课，都不容易。他们随时就跟你打招呼。我看 Brandon 上过了，好多人上过，上一半他就跑了。他就说：“哎呀，我最近真的很忙啊，对不起，对不起。
我打一个岔哈，就是说我不会去抓人去上的，当然我会去做一些那个调查。你在这方面有 passion， 有而且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有恩赐的，我会一直鼓励你去上。那为什么我要求一定要细？你上一上，你没有做作业，有做作业跟没做作业差太多，差太多。你光是听一听，然后就以为你就学到东西，那就骗了。”你要像刚才苏牧师说，要学生一定要去教功课，你教出了，你才知道说，我把整个 put it together 自己那个才是真正的东西。所以，第一方面要他们自己也觉得说，我要付代价，出点钱，然后教会帮你出一半。第二个，你要花时间去上课，而且一定要拿起，就是说起码你要功课要做到。那就是说你在这方面真的有负担，那我栽培你出来。那如果我硬逼你，那走不了多远。
我们时间的关系哈，所以差不多就到这，准备要到这里结束。那我想把他们今天两位他的问题再总稍微我再总结一下哈。那就是说好像是我们就是一定要有目标啦啊，就讲他们都讲到目标，然后要有一些计划。那他们两位都一直在强调师资，那讲到师资这个就难了哈，这个不是一天两天的，这是几年的事情了啊。不过好像两位也都是强调说。到最后还是这个最重要，这个是很根基的一个地方。那我个人的观察是，还有我要补充的话啦，就是可能我的观察是说，每个教会体质也不太一样啊，所以呢，可能你教会你对这些的规划呢，你可能我会建议说有一个 spectrum， 就是说有一个光谱啊。有那个光谱呢，可能是随着你教会的文化背景，或者随着你教会的大小背景就不一样。你人数越多，教会
好像这个光谱就可以大一点了。那比方说像有些有人文认知是主日学，就是要教圣经书卷，其他都不要教，也有这种说法。啊，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不止这个要教，最好像美容这个也要教。啊，也有这种说法。啊，
其他的那些associate 的东西，应该要不要再用这个？
我意思是说，这个是变成一个光谱了。啊，这光谱的这个很难说绝对说怎么样对或怎么样错，这就是牵涉到说，如果说从教会的角度来看这个光谱的话，就比较不会争执那么大了。不然的话，有的说要这，有的说这，最后搞到最后两边都不教了，那两边老师都没了，整个都没了，也有可能啊。那我就觉得说，从教会的角度来看，也是一个角度，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那以洛普的经验来讲，我就说我们一直在学习，那我们觉得真的是不容易。那现在回头来看，就是我们也试过好几个制度了，啊，然后基本上满意度呢也到现在情况也不是那么高。可是好像就是说，我们捡到什么呢？我们捡到一群好同工，这是当初没有想到的，这是一个 surprise。Surprise effect 也完全没有在我们的目标里面。我们要建立组织结束，因为要栽培以后教会未来同工，没有在这个目标里面。
中途退学现在都是长老。
对，所以有些，所以这个组织结呢，我个人说，也许我们也可以把它比较从教会治理的角度来看这个的话，我个人来讲，我就是说我的那个 allowance 啊，就会高一点，然后不理想的时候，或是失意的时候呢，就比较看比较心急啊，所以就说我在干什么，忙个要死在干什么，啊，这是我的一个从旁边的一个补充跟体会。苏牧师给我们一些鼓励的话，短短的鼓励的话，好不好？那我们再带我们进入祷告。
其实我觉得应该把这个苏牧师今天讲的话把它绑定了。其实苏牧师今天讲的一个很大的重点是。今天主入学最缺乏的就是这个 work 啊 ，vulnerability 的 work， 就是说这主入学纯粹只是为学习，但是都没有去想说我们可以采取什么行动。当主入学有要采取什么行动，无论说一起出去这个发单张也好，或者一起认养一个福音母猪也好。这样子有一个这样子的行动来配合你在信仰的探讨，那这个就会让那个主日学活起来。否则的话就是讨论谈完了就结束了。所以怎么样把今天周牧师讲的把它 incorporate 在我们的主日学里头，成为不只是有 welcome 有 worship word and work， 那这个 work。再把它加进去，那我想主入学会
多加。好，谢谢哈。那我们谢谢今天的两位那个 panelists 啊，他们说，有看他们就都有相当做准备了。
哦、
然后我会把他们的 email address 可能都发给大家，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以后让你在高雄也可以哈，就直接 email 他们，我们大家可以在组内这样子彼此来交流哈，彼此来配搭。那你圣鸟教会要需要老师的话也可以，我们一起来研究。哦、因为我们今天就算是同学会嘛，就同学了，以后就同学会了。啊、哦、以后就同一批了，对不对？
有很多地方可以请你去讲。
我是希望说可以这样。那你的专长是什么？那你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我是希望传播中心的，是希望说难得神帮摆在一起，那个资源我们怎么样可以来把它加倍化哈、哦、，multiply。这样，所以你那边有需要什么，或者说你那边可以到这边来的。相对的，这个叶立中，你在那边有你在，我知道你在这个洛普台语堂，在现在在服侍嘛哈，台语堂主日学服侍嘛，啊，所以也可以这样子来，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啊。天父，我们感谢你，能够让我们一起来这样，因你的名的缘故，在你的肢体，在你的国度里面服侍。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不是偶然。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分开之后，因为你的缘故，因为圣灵的缘故，我们还是依然彼此的学习，彼此的扶持。我们盼望在以后我们还有在一起在神的国度一起配搭一起服侍的机会。求神恩典我们，
赐给我们的力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